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59天，今天读的是彼得后书共三章，犹大书共一章。写作日期可能是在主后64年，即彼得殉道那年。写作地点可能是罗马，最初的读者可能也是小亚细亚的众教会。31，使徒彼得知道自己即将殉道。14，又知道教会中必有假师伯出来败坏信徒的信心，特别是基督再来和末日审判的道理将会受到异端的扰乱和毁谤，因而他极力劝勉信徒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好在自己去世之后信徒仍可以常常纪念他的教训。15，本信和犹大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，两封信都是针对早期诺斯底主义异端，但本信是写给外邦信徒，犹大书是写给犹太信徒。在犹大书的25节经文中，至少有15节经文或一字不漏或片段的出现于彼得后书，许多相同的概念字句和用词彼此呼应的出现于两信之中。可能犹大书取材自本信，但那时异端更加猖獗，本信论及假师父的出现及害人的道理适用将来世的。23-14表示是将来出现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彼得后书三章主再来的应许。彼得在第一章勉励信徒在敬虔上成长，第二章岔出去抨击妨碍成长的假师父，第三章继续用基督再来的盼望提醒信徒追求生命成长。我们生命成长的路上需要不断被提醒，才能不被异端掳去。信徒不可停止聚会读经听道，不是需要不断被教导新知识，而是需要不断被提醒我们已有的真道。我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平静和忙碌中灵性昏睡，爱主的心逐渐冷淡，因此需要不断被激发提醒。我们现在正处于的世代就是末世，也指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他再来之间的新约恩典时代，也称为末后的日子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，但新约进一步教导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，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，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，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。这些好蹊跷的人嘲笑基督不会再来，说得好像很有道理，当时主耶稣已经升天大约30年了，但还没有再来，而现在已经过了将近2000年，他还是没有再来。在他们看来，似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宇宙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系统，万物受制于自然规律，神不会干预自然律用神迹结束历史的进程。假师父认为宇宙万物是自生自续恒定不变的，但事实正好相反，是神发命令创造天地，历史的进程乃是被神所主宰。这驳斥了当时希腊的享乐主义所持原子组合的世界观，以及近代出现的进化论。物质世界本身并不足以维持并延续自己，反而包含了足以毁灭自己的物质和能量。神发命令，地就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。神在发命令，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和其上的活物就被水毁灭了。在未来的审判中，神又要凭着他的命令，借着火再次毁灭世界。从前用洪水所消灭的不过是地上的活物，将来用烈火所烧灭的包括天地间的一切物质，唯有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现代物理学的智能转换公式揭示了每个原子核离所保存的毁灭能力，核武器已经可以释放这些能量使天地遭焚烧成为可能。现在万有也靠它而立，但一旦基督不再托住万有，一切物质都有可能转化成毁灭世界的能量。神活在永恒里，在时空之外是时空的主宰，他看时间的角度是受时空限制的人无法揣摩的。神是恒久忍耐的，因为他看千年如一日，即使主再来的日子迟延1000年，在永恒的神眼中也只是好像一日，无需匆忙做工。但神对赐给我们的短暂时间又是重视的，因为他又看一日如千年，因此我们应当把握时间，警醒祷告，努力做工。神的单言并不是由于他的无能或失信，而是由于他的恩慈。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过去既在洪水的审判上容忍等待，现在在末日的审判上也愿意容忍等待。因为神并不因恶人灭亡而喜悦，宁愿等候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， 他愿意万人得救，特意要连续众人，罗11:32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得救，只有信主悔改的人才能得救。神的等候固然是宽容罪人，甚至是那些好蹊跷的人，让他们仍有机会听信福音悔改得救，但更是宽容信徒，使我们仍有机会预备好自己，广传福音，可以安然见主。彼得对基督再来的单言并不着急，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彼得，他不会活着看到主的再来，因此他对任何基督再来的猜测都不感兴趣。基督再来对于那些心里没有准备的人将是非常突然，措手不及的。主耶稣自己并不知道那日子何时到来，可13:32。他也教导门徒不要猜测图一期，因为那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。这个特别的比喻给门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用同样比喻形容基督再来时的突然。主的日子是从主耶稣再来开始审判，到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末日大灾难，那时全世界将有一半人丧生。旧约把这日子称为耶和华的日子，翻一期。神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之日，距离主再来以后1000年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霉，天被卷起，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残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这与现代宇宙理论所推测的宇宙结局是一致的。面对虚空的现实，世界的哲学有的选择享乐，有的选择冷淡，有的选择失望，但唯有追求圣洁敬虔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在虚空中获得永恒的意义。因为唯有圣洁敬虔才能从这个虚空的世界带到永恒。那时旧天旧地将消失，新天新地将开始。从基督再来到神的日子，间隔有1000年之久，被称为主的日子。信徒切切仰望基督再来，必然会积极广传福音，但并不表明借着人的工作可以加速基督的再来，因为那日子并不是人所能影响的，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。神却长久忍耐，因为他要给世人机会得救，也要给信徒机会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神的儿女怎么能浪费神看为一日如千年的宝贵时间呢？今天我们只要认真阅读圣经，就可以辨别出许多自称基督教的组织其实都是假师傅。比如发源于欧美的自由派、新派神学、罗马天主教、耶和华见证人、摩门教、基督教科学会、一神普救派、普世教会合一运动、新正统派、安息日会等，发源于中国的三班仆人、新约教会、呼喊派、全能神教会、东方闪电、全范围教会、哭重生派、门徒会、三赎基督、真耶稣教会、灵灵教等20多个异端，发源于韩国的文先明统一教、母亲上帝教、安商红证人会、上帝的教会、万民中央教会等10多个异端。防范假师傅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。信徒的一生是属灵生命在主所赐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长进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经历领受恩典、认识基督的过程。属灵生命不进则退，不长进就会被那敌真道、似是而非的学问所诱惑，以致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因此信徒对长进的追求永远没有已经得着可以停止的时候。腓3:13。我们再来看看犹大书，本书的受者为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一节。由此可见，本书并无特定的受者，既不是写给某一地的教会，也不是写给某一位信徒，而是写给所有蒙召、蒙爱和蒙恩之人的公函。不论其为教会团体或信徒个人，都可视为本书的受者。本书的主题是要为信仰真道竭力征战。属世的征战有防守和攻击两方面，属灵的征战则有认清敌人和建立自己两方面。我们若要在信仰真道的征战上得胜，消极方面需清楚认识异端假教师的性质、做法和结局，以他们为鉴戒；而积极方面则需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其要领有三：一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；二，在圣灵里祷告；三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本书作者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雅各的弟兄犹大一节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本书之外记载名叫犹大的至少有6位，一卖主的加略人犹大， 二主耶稣的肉身弟兄犹大，太师三五十五。三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路六十六。四加利利的犹大，图五三十七。五扫罗得救后，接待他的大马色人犹大，图九十一。六称呼巴撒巴的犹大，图十五二十二。上述六位犹大，仅主耶稣的肉身弟兄犹大，符合本书作者自称雅各的弟兄犹大的条件。因为主耶稣的弟兄当中，也有一位名叫雅各，参太十三五十五。他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参雅一一，又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参加二九。本书的作者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兄犹大，他也是雅各的弟兄。犹大关心离经背道的问题，在他的时代，教会已存在着这些信仰上的内奸，他们以神的仆人自居，实际上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犹大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叛徒揭露出来。离经背道的人声称自己是个真信徒，但事实上他却从来没有重生，他甚至已经受尽并全面受到接纳，得以参与当地的基督徒相交，但不多久他却存心摒弃基督的信仰，恶意地拒绝承认救主。他否认基督的神性，否认他在各个他成就的救赎、身体的复活和其他基本的教义。离经背道的人根本就从来没有归信主，他蓄意藐视唾弃神所赐唯一的拯救，内心却毫无悔疚。他的心因不信而刚硬，他顽固地抵挡神所立的基督。加略人犹大是个离经背道者，他自称是门徒，他与耶稣一同生活了差不多三年，他甚至成为耶稣与众门徒的私库，但最终露出了真面目，为三十块银子而出卖主。离经背道的种子早于初期教会的时候已经播下，保罗提醒以弗所的长老，在他离去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在他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约翰在约翰一书里也提到这些敌基督者，他们曾是基督徒中间的一份子，但后来却离开了，即是背弃了他们的信仰，这样便将他们的真实面貌表露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